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不论你是在旧堂那边聚会，还是在这里聚会，在 Pesto 聚会有超过五年的，超过五年的，挥挥手让我知道一下。不论是旧堂还是新堂啊，很好，放下。好，不论是在旧堂在新堂聚会超过十年的，举举手。好，我考虑一下。在我们 Pesto 的行事历里面 ，calendar， 八月份是什么月？不用说出来，你不用说出来。八月份是什么月？啊，你说出来了，犯规了啊！感谢主，是宣教月。刚才在澡堂问的话，很多人不记得。为什么我们要放宣教月呢？整个月的信息都是围绕着宣教。宣教实在是很重要，宣教是我们主耶稣他升天之前所颁下的大使命，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从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实实在在系列，特别是我们当我们读到今天经文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又是实实在在，是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一次他讲实实在在，都是后面非常重要的真理。实实实在，原文就是阿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为什么他这样子说？耶稣做的事，然后呢，信他的人也要做。耶稣做什么事？我是谁？我所做的比耶稣还要更大。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聚会这么久了，耶稣做什么事啊？然后他说信他的人也要做，不单也要做，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到底讲什么？我们需要自知自明，对吗？我是谁？哦，你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我们就自鸣得意。我们需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需要看耶稣在什么场合讲这个话。今天我们已经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其实耶稣所讲的信息还是在什么背景里面呢？在什么背景？最后晚餐的时候，接下去他就要什么被卖的，被定了，为我们上十字架了。所以还是接续他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跟自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讲了非常重要的话语。可是呢，在这个时候门徒什么心情呢？你今天一读了第一节，一开始读的时候，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说明说他非常的忧愁。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门徒忧愁呢？为什么忧愁？猜也可以猜出来一些，是吗？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等一下他后面再讲的这些，我们才可以明白他忧愁至少有三个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上一次我们学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十三章里面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什么？要卖我了。哇，岂有此理，竟然他自己所带的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出卖他，结果他真的是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犹大要卖他，当主耶稣一说这样子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哇，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而且在问说，主啊，是我吗？是我要卖你吗？ 当犹大也加略人犹大也问他的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很轻声对他说，你说的是。你有没有看见？所以大家都笼罩在一个什么的个气氛当中，而且犹大现在出去了，他执意的要走这条路，背叛，不悔改。耶稣给了他非常多的机会，上一次什么？上个星期我们都已经讲了，他出去的时候，耶稣继续讲，大家非常的忧愁。第二个，还有一个，你别以为哇，犹大的话，岂有此理，把他的师父天天跟在他的身边，领了他的教训教导，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把他卖了。可是你也不要，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叫什么？彼得。彼得说，主啊，我跟定你了，我为你死都可以。耶稣说，不要夸海口，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而且圣经说他还诅咒说，我就是不认这些人，不认这个人耶稣。有没有看见彼得他的心是什么心情？很复杂。其他的门徒什么心情？如果你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你坐在那边的时候，你不忧愁吗？更忧愁的是什么？耶稣说，我爱你，会爱你到底，但是呢，我要回到父那里去。那怎么办呢？你离开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你会看见这个门徒的话很忧愁，是吗？所以至少有三个原因：自己的门徒加略人犹大要卖他，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老大他要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面前的时候，那些的门徒还不开窍。耶稣一而再再三跟他说，他来的世上是要为世人的罪被这些文士法利赛宗教领袖被他们所害，然后他要被钉死，然后三天之后复活，都已经讲了，他们都还没有开窍。当他说的时候，哇，他们个个哇，那你走的话，所以他很忧愁。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胜过忧愁。耶稣给他的秘诀是什么？你们要信神，然后也要信我。继续讲下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是没有的话，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耶稣针对这个门徒很忧愁，他就回答他，也很奇妙，他回答他的时候呢，透过什么回答呢？三个门徒当中的对话来回答他。耶稣当他讲到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很多时候我们对多马都非常的片面，都非常的负面，觉得他非常的什么，其疑心、疑惑、不信、怀疑。可是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多马，因为多马真的很诚实，他讲出来了。主耶稣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其他门徒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他敢讲出来，他就说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其实他很诚实，对吗？他里面有疑惑，又不懂，他就讲出来。感谢主，我们有感，是吗？多马他把他疑惑讲出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不知道那个路吗？我就是那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这条路，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说，你们如果认识我，也就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什么，看见他了。所以都在回答他， 我就是那条路，你不要以为我去的话那条路，然后到时候你也会去，有没有？透过这个来安慰他。另外一个门徒也很可爱，腓力，他说：主啊，求你将父，因为他说你看，你认识他，认识主耶稣，就是什么，看见了天父。哇，他兴奋了。腓力说：那你求你将父，把天父也赐给我们看嘛，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回答怎么说？腓力，我跟你同在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也透过他这样子的疑惑，主耶稣又讲出了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自己的事。然后又说到你要什么，信，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你也要因我做的事来信他。然后就来到今天的实实在在，十二节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不单是回答多马，他刚才也回答了腓力，他也回答了，接下去二十二节开始也回答了犹大。当然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透过这些他来安慰。可是我们今天，那我们要问，当耶稣十二节讲到的是他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啊，大家都聚会一段时间了，请问耶稣做什么事？耶稣做什么？耶稣在地上做什么？如果用一个句子的话，耶稣在地上做什么？讲全面一点，不是单单上十字架，他还做什么？啊？将人带到神面前，还有呢？其实马太福音都有一节经文里面，他都把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讲出来了，有没有印象？耶稣做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跟马太福音第九章，他都说耶稣走遍了各省各乡，或者走遍加利利，在教堂里面，在会堂里面做什么？教训人，就是教导人。然后呢，第二样，他除了教导，他还做什么？传天国的福音，传福音。所以主耶稣一来的时候讲的第一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要信福音。有没有看见他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教导，他传福音，天国的福音，还做什么？医治各样的病症，赶鬼医病，都是他所做的，行神迹奇事。有没有看见？所以耶稣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做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做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耶稣刚才说了做几样事情，三样的事情，他教训，他教导，第二个他传天国的福音，耶稣他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这都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九章，就一句话他就都讲了。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做？今天在地上我们需不需要教导？有没有教导？在大使命里面也说要教导，有没有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本分嘛。有没有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有。你说没，好像不明显嘛。弟兄跟姐妹，其实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你说啊，我没有叫这个人的话啊，好像的话就很戏剧性的就，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个人从原先的抵挡神、不认识神、背叛神，一切的敌对他，现在变成什么？接受他，成为救主，成为生命的主宰，改变人心是最大的神迹。否则的话，你单单看神迹，弟兄跟姐妹，你还记得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埃及的法老就是国王，他有没有看见神迹？他神迹看得不少啊，看见十个神迹，请问他信了吗？ 他没有信啊，不但没信，后来呢，我们的神就任凭他什么刚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行神迹奇事？有，可是有些人信的，有些人不但不信，还想把耶稣给什么给杀了。所以你会看见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人心的改变。但是我们请问，除了我们有教导，我们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带人信主，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耶稣使5000个人五饼二鱼喂饱，你有吗？耶稣让死了 4天的人从吩咐他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你有吗？没有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信的人所做的比他还大呢？为什么？在这个宣教院里面，那我做什么？今天我们这个 Pastor 的子民，我现在要做什么？到底耶稣说的话，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是指什么？我们有没有做比他更大的事？有没有？不敢说，现在就谦卑了，什么？我是谁呀？就很谦卑了。但是实实在在的来说，有没有？有没有？凌晨有没有？不好意思了，我是谁呀？是吧？主耶稣，我主耶稣说了，主耶稣哦哦，有没有说我讲错了？没有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请问，当时耶稣生在哪里？耶稣长在哪里？耶稣死在哪里？耶稣活动的范围都在哪里？都在这个小小的。以色列有多大？一小块地方呢，还没有全走遍呢。以色列总共才2万平方公里。请问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动的空间都在这里啊。但是当他真的是为我们死了、复活、高升、升天之后，把这个传福音的任务，把这个宣教的任务交给谁了？交给地上的教会啊，交给你跟我啊，每一个人。20年以前你会敢，30年以前、50年以前你会敢想象你会在南半球，你会在这里带人信主，你不敢想象吗？主耶稣讲的话没有错，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福音的话怎么传出去。使徒行传1章8节，当我们领受这个圣灵之后，耶稣升天之后，领受了这个圣灵之后，就有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慢慢扩大，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在传福音了。现在我们有飞机很快，以前的话就是这样子传出去，传到地极。所以耶稣今天的话对这些门徒说，就是对我们说的，更大的事是指什么？更加广大的宣教的使命，更加广大的宣教使命，今天对你我，对我们来挑战。所以耶稣讲的话没有过时，今天仍然在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大的事，当然这个更大是指什么呢？什么东西更大呢？不是我们行的神迹奇事比他更大。耶稣为我们死，你为他死吗？没有吧。更大的使命是指什么？福音要传到地极，那你我做什么？当耶稣离开的时候赐下什么？圣灵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这可以做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耶稣的同在，靠着圣灵的大能，从这个地狱哈，不是我们说下地狱，这个地狱地狱的空间，你会看见从耶稣出发，他自己很有限，很被限制的那个地方，可是他愿意把这个能力，把这个权柄赏赐给愿意来听他的话、信他的人，听他的话出去宣教、履行宣教使命的人。所以地域方面、人数方面，更多的人来相信，规模方面也更加的大。所以给我们看见，你现在就知道说，哦，主耶稣今天托付给我们 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是指这一些，更多人悔改。刚才说一个人悔改的话，主多开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那我们要问，好，那我们如何可以做更大的事呢？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我们怎么做更大的事？至少三样东西，三个字：信。给信的人了，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如果一个人不信的话，他怎么可以做耶稣说的事情？不可能。一个是信，一个是什么？望。他知道这些人垂头丧气，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无助，你需要建立起盼望。第三个，你如果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信、望、爱，具体当中就是都在这个经文当中。第一个，我怎么可以有信？信我的人也要做。他耶稣没有说叫那个不信的人为他做事情，没有。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比较更大的事。请问什么是信，或者什么是信心呢？今天我们怎么才算作信呢？两个方面，主观跟客观上面。主观上面，我真实的相信，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宰。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的态度。当我今天领受了这个福音之后，信讲到我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看在主观上面，我有没有真实的相信，我是不是还有太多的保留，而是对主的委身。在客观上面，你今天信谁？拜佛的人他也啊，观音也拜呀，佛祖也拜呀，他们也拜啊，到底是哪一个是神呢？我们今天客观上，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呢？对象也应该是正确的，对象也应该是真实的，对象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时候信耶稣把这一个托付，这个使命是给信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是有信。耶稣第一节就说了，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第十一节也说，你们信我，你们当信我，即或你不信，也要因我所说的话来信我。所以信什么？信我就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相信他这里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你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这讲什么？我们必须眼睛被打开。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我们有几位神啊？我们信几位神啊？我们信一位神啊，他有三个的位格啊。你不完全明白没有关系，我也没办法完全明白。很奇妙，当主耶稣愿意顺服的时候，请问耶稣出来的话，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要接受，叫施洗约翰跟他受洗。他施洗约翰吓得叫主啊，你有没有搞错？我怎么可以为你受洗？他说，你暂且娶我，我要尽诸般的义。结果耶稣愿意顺服，在这里受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那边呢？耶稣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完的话，圣灵好像什么东西降下来，好像鸽子降下来，然后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请问有没有圣父在？有没有圣灵在？有没有降在圣子上面？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那边。请问几位神？不是用我们这个头脑可以解决的。你现在糊涂很正常，你不糊涂的话不正常，否则你也是神啊。我一位神，但是他三个位格都做不一样了。当我们主要差派我们出去去宣教的时候，三位一体真神都在跟我们同在。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个名的话，英文你如果看原文看英文词的话， the name，不是三个的名字，一个名字，也是讲到他三位，但是他是一体的，是一位神啊。所以有信，我们必须信， 否则的话他怎么可我们怎么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第一个有信，信耶稣今天让我们。第二个，门徒那个时候还忧愁啊，当一个人忧愁的时候你怎么做？你做不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绝望。第二个他告诉你有望，怎么有望呢？耶稣跟他说什么？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说什么？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去干嘛？去建房子。要建多久？哇，这个材料没地方买，要多建一会儿。请问要建多久？这个去什么意思？坐什么直升机去，还是坐飞船去？到底耶稣说他去是什么意思？这个去讲的是他离开，这个去讲到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高升了，搞定了。他要离开，他不离开的话我们就不能长大，他不离开，他不参加圣灵。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他在我父的那边有许多的住处，他要我们跟以后跟他永远的同在。所以那个有望，那个是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个是个什么地方啊？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对我们有患难我们有难处的弟兄跟姐妹，那个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这是什么地方？那是指到天上，那是指到永恒的地方，那是指到荣耀的归宿。今天我们都是，今天耶稣同样对我们说的，今天我们信什么？我们以后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在天上。我们的归宿是永恒的，我们的归宿是荣耀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不要怕。哇，你今天的话多生了几个，以后的话那个房子不够住，太荣耀了，这是永恒的。我在哪里，叫我们这些信的人也在哪里。是不是很有盼望呢？所以有信有爱。当你有信有爱的时候，你没有表现出来的话，你可以，耶稣说他怎么说我们有爱呢？怎么表现出有爱呢？其实他在前面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是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干嘛？彼此相爱。你说你信，你说你有盼望，可是的话你整天在那边的话吵吵闹闹，整天在那边的话勾心斗角，整天在那边的话活出根本是吧？耶稣说你要有爱，彼此相爱。好，我们来看一下有爱耶稣说什么。三十四节，如果你们彼此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讲到有爱人彼此相爱，但是耶稣也说你要爱神啊。你们如果爱我，这个我是谁啊？耶稣啊。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二十一节，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所以什么叫爱神呢？耶稣给的定义爱神就是什么？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就是真的是爱神了。然后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圣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我们这个爱的话大赚了是吗？我们爱耶稣，遵循他命令，耶稣也爱我们，天父也爱我们，而且向我们显现，这就是爱。所以这里的话他讲到爱的话，其实讲三个方面。一个我们爱神，第二个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跟姐妹家人，彼此相爱。好，所有这些你要怎么体现呢？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在经文当中他都告诉你呢，怎么可以彰显出来呢？你如果出去传福音的话，如果的话没有看见你有信，没有看见你有盼望，叫谁可以羡慕我们要来信这位神呢？你如果没有彰显出基督的爱，怎么把福音传出去？主耶稣能够影响整个的世界，能够征服整个的世界，他不是用武力，主耶稣用什么？爱呀，他给我们的榜样啊。所以讲到有爱的话，是讲到爱神爱人 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耶稣给我们三个的应许。他哪三个应许？在今天里面他讲三个应许。第一个就是讲到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更大的圣功，本来我们觉得不可能，是吗？耶稣我是谁呀？但是他真的是更大的圣功，而且是什么？请问那些耶稣升天之后在地上的信他的人有没有做？彼得请问有没有？有啊，彼得有使什么多加起死复生，有一个就多加的是吧？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也有啊，保罗的话叫一个人在那边讲道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年轻人什么听得太累的，结果丢下去，从楼上丢下去就什么死了。哎，保罗也去了，叫他什么死里复活啊，有啊。但是请问弟兄跟姐妹，那他们有没有哪一个人也叫五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喂饱七千人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平静风浪啊？没有啊。有没有叫伸懒瞎眼的叫他起来？没有啊。有没有叫已经死了四天的那个你起来拿起来？没有啊。有没有人的话是为我们的罪钉死的，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啊。所以这里是说到什么地狱跟人数方面规模方面都比耶稣所做的更大。当然我们是说到刚才说一个灵魂得救的话，耶稣很看重这个灵魂啊，非常看重灵魂。所以于是他一出来的时候，是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主耶稣有没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说的话，如果一个人悔改，在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欢喜快乐。他是这样子看重灵魂啊。所以我们看见的话，这里讲到更大的圣功，讲到得救的人数，讲到了生命的改变，讲到灵魂真的是归入耶稣的名下。所以我们看见的话，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这是什么多少人啊，在那边敬拜啊祷告啊，圣经说他不说一百二十个人，但是你会看见哈，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多少人信主啊，三千人信主了，还没完啊。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多少人信主啊，五千人，还不只是五千，五千男人啊，是吗？所以你看见谁做的功呢？是这些门徒，但是是谁在后面做呢？是因为他给他这个什么耶稣同在的证据，耶稣赐下的圣灵，所以还是上帝在做，只是透过人，人来分享这些得胜的喜悦。所以第一个，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耶稣是赐下更大圣功的应许。第二个，你会看见第十三、十四节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哇，你们读到这节了开心吗？开不开心？耶稣如果说孙龙无论求什么求我都给你，哇，你开心死了。我不知道你会求什么，求什么？我们读圣经小心呢，只是挑我们喜欢的。哇，很多人在笑哈，那你求你会求什么？后面要看清楚哦，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求的，有没有说让耶稣奉耶稣的名然后复得荣耀？有没有？祷告们应允，一定会应允啊，这是耶稣说。但是呢，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请问什么叫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我们天天祷告就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做什么？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是奉耶稣的名嘛，这是要清楚啊。以前没有奉你的名，以前你没有奉，但是说如今你奉我的名的话，求了我就给你啊。到底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呢？ 讲得出来吗？讲得很清楚，这里是吗？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至少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是说作为耶稣的代表。今天你随便乱求，你敢说的话，我这个是耶稣的代表，耶稣会那样子求吗？对吗？奉耶稣的名。第二个漏了一个字啊，请你补上去，带着他所赋予的权柄。权柄奉耶稣的人是他的权柄，我带着他的权柄，带着耶稣所赋的权柄。第三个是按着他的心意，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什么？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原则套进去的时候，耶稣真的是要成就了，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否则的话，神的话不应允了，是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应允，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作为他的代表，带着他所赋予的权柄，然后按照他的心意祈求，他一定成就，并且要叫父儿子，就是叫耶稣，因为耶稣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所以十四节他还说，你们奉我的名，为什么奉他的名这么重要呢？我必成就。你不是说已经说了吗？对，今天我们都是他的代表，我们是他的见证，我们也带着他的权柄。所以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需要有他的权柄，我们今天是他的人，是他用重价所买赎的，是他的见证人，是他在地上的代表。人看不见神，你他但是看得见你跟我。所以奉他的名，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祷告他要蒙应允了。所以无论做何事的话，是要荣耀神的名。今天祷告好像一个什么空白的支票，不是空头支票，空白的支票是吧？你可以填，但是有一个条件，是按他的心意求啊，按他的旨意求啊。最后一个就是今天补进去的两节，除了他说你要更大的圣功，祷告要给你应允，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离去的时候，十六十七节，其实从后面一直这一整章十五十六都在讲后面什么事情呢？猜一下是什么？如果要宣教的，缺了这一样，第三样就免谈，是什么？你猜一下是什么？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是什么？缺了下面要讲的第三个，免谈了，不用谈了，因为我们所做都是自己的。是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什么？真理的圣灵，或者他是说保惠师。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传召到身边的人。如果你今天的话有一个，你们原本很害怕，但是你有一个国际的保镖在你身边，你怕吗？如果要叫你做一样事情，今天有一个世界上绝顶的最有智慧的人跟在身边，你还怕吗？这就是什么保惠师。今天耶稣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托付给我们，要向地级就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他把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赐下来，他说如果我不去就不会赐下来。所以他去是什么？是好的。耶稣说我去不是你选时，我还在，我与你同在，还差下另外一个。为什么说另外一个保惠师呢？耶稣还在呀。所以保惠师有几层的意思，他差来到你身边来，第一个训诲师，有没有小时有没有看到训诲师啊？他是你的 consultant 啊，他是你的顾问啊，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呢？圣灵不知道呢？感谢主啊。第二个他也是帮助者，这个是保惠师的意思，他是你的帮助者，而且是随时的帮助。不会因为说有一个人他在医院里面的话， 哇，那个晚上的话，有时候医院里面人很少，护士就跟他说，如果你等一下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按一下，你去过医院就知道，按一下那个铃就知道了，然后我护士就会过来。结果那天晚上的话，哇，他已经按了，他身体痛得不得了，他按一下那个铃，结果护士都不来，他气死了，哇，那个痛啊。后来过了很久，护士才跑过来说，对不起，今天哇，很多突发的事情，有很多比你更紧急的病人，所以我才过来。当他这样子解释的时候，他才那个怒气才平息点下来。人会这样子，人有时候会怎么不能够随时在你身边，但是这位保惠师他说永远跟你同在，是你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保惠师。他要拆下来，不单是如此，他还是你的安慰者。门徒刚才说非常的忧愁，但是他是实时的安慰者。同样一个字，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里面说，有人犯罪的时候，在你跟父中间有一位什么保惠师，他是那边不问保惠师，有一位中保。中保是干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替我们来求，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替我们祈求，他站在我们当中，他站在我们这个犯罪，他站在天父面前，他为我们成为中保，他为我们成为什么代求者。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是很重要的，离开了这个的话，宣教就免谈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圣灵他愿意拆下来。所以弟兄跟姐妹，这个月是宣教月，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讲的说，信的人也要做他的事情，而且做比这更大。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真的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信，有望，有爱，真实的把他的爱就是遵循他的命令这样子行出来。当我们这样子愿意这样子行的时候，他给予我们三个的应许，更大的圣功，还有什么祷告蒙应允，让父得荣耀。第三个就是真理的圣灵要给我们了。上个星期有一位牧者在心里，我们从他的教会里面蒙神他的祝福，我们也很感恩。这是他的教会，看上去像什么？像什么？像床。你们都看得不错，还没睡着哈。不单是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父亲，这个是庄牧师，庄信的牧师，他的父亲，他从神那边领受的意象，创世纪里那边有说到挪亚方舟。方舟是什么意思？方舟是救恩的意思，在里面你就蒙什么得救，蒙保守生命，对吧？其他的都被当时的挪亚洪水都灭了，方舟是什么？是救恩的代表啊。所以他的教会呢建得很特别啊，真的很特别。这个是一艘船啊，教会就在这上面。每一次你所以你不用说太多了，看到这个就提醒什么，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救恩的船，我是不是在地上的，我要怎么传福音，我要宣教。这是从侧面，你看它正面漂亮吗？不单漂亮，你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子盖，这样子提醒啊。十字架一定是什么中心啊，我们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世界，我们是用爱，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圣灵就要透过基督的爱，他将他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的爱我们才可以去爱，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爱人，那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了，随时都在提醒呢。然后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你就看见了，这个是什么呢？有多少种这个？这什么意思啊？这都是提醒我们祷告啊，不是一般般的祷告啊，我们要恳切的祷告啊。宣教的事故没有祷告怎么可以呀？祷告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圣灵知道父的意思。我觉得哇，这个会真的是主给他自己的意象，很有意思啊。我要说的不是单单这个，而是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这个教会叫做什么教会呢？你知道 教会，我们耶稣说他的教会要盖建立在哪里？磐石上面啊，他的教，而且他是在山，他盖在一座山里面的山上啊，所以他的教会就叫什么？磐顶教会，磐石，然后又是在山顶的磐石教。我要说，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个，他最近他已经把那个教会附近的那个本来有围墙嘛，围墙拆掉，所以称为无墙的教会，让旁边经过的人，让世人知道说，你可以随时的进来。教会欢迎你，教会欢迎你，我要体会神的心意。教会的门，福音的门，救恩的门是为你们敞开的，你们忧愁吗？你可以进来坐坐。这里一个方舟，这里是一个福音的码头，这里是一个安灵魂安息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的提醒，非常好的提醒。我们都说白石头教会要成为安提亚的教会，要出去，常常被提醒，是吗？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主耶稣去过印度吗？没有吧。所以主耶稣说，主你们做的要比他更大的事，没有讲错啊。请问这个是印度，人口大国，比中国现在排在中国后面，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现在如果不赶紧把那个一台子的话，那个的话马上他就赶上去了，是吗？哎，他现在的话很厉害，可是是谁当时把福音传进去的功臣是谁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啊？不是多马。我说从现代宣教角度的话，是谁千辛万苦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福音传进去呢？传到印度，他没有几个 PhD 啊，博士没有，他是修理鞋的鞋匠学徒，但是神用他，因为他非常的用功，他学习，他掌握了很多的语言。别看他只是学鞋匠，他是谁？威廉克里，他称为近代的宣教之父。不是在乎他可以，而是他愿意，他有这个负担。你知道，你进去印度什么神都有啊。我们教会英文堂的 John Artin 去到那边，他说那边的话，他当地的话，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信耶稣？为什么？他说他我已经信了1000多个神的话，再多一个多多益善也没什么那个，你明白吗？是谁愿意把福音传进去？William Carey， 他去了7年时间才带一个人信主，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啊。但是有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浪费时间，后人就是踩在他的肩膀上面继续来宣教的事业。真的翻译圣经，许多许多的话就说这种事、啊、讲到印度，我们讲这个，谁宣教方面第一个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我们不说以前的景教的话，我们说近代是谁？刚刚纪念他的来华多少周年呢？刚过不久，去年200周年。是谁？也有一个人很出名的、啊、这是新教第一个敲开我们中国福音大门的。有没有听过马里逊啊？当时有没有飞机啊？坐船哪有？当他在船上的时候，船上的人跟他说，年轻人听好，你是谁？你想改变泱泱大国？这个是中国啊，那边都是拜拜的，你想改变他？你说他怎么说？是的，我不能，但是我的神可以。 冒着多么大的那个难处，他同样很奇妙，他也是七年才带了一个人受洗。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么看。如果我们今天 Pastor 差遣一个人出去的话，六年了没有带一个人信主，马上就被踢了。我们感谢主，上帝不是这样子看的。七年结一个果子，但是呢，他真的是为后面的宣教铺坚实的路。他翻译成华英那个词典，他建立的那个中文学校在马六甲，就是这样子做，以致后来他也影响了谁？戴德森啊，戴德森是他影响的。是我不能改变泱泱大国中国，但是我的神可以。谁在做？中国。谁在做？我们的上帝啊，透过有人愿意的时候，有信、有望、有爱，上帝就赐下他的大功，上帝就应许这个祷告。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后面祷告啊？然后圣灵在那边动工。你如果我们说到亚洲，我们说到印度，别忘了很多很多人口而且非常贫穷的非洲。讲到非洲之父，这个人是谁？是谁？ 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多艰难，当时去到那边的时候地图都没有了，那个都是荒野，很多地方都是荒野，又落后，吃人族什么都有。可是他深入非洲三万里，有本书就是记他的。他探索冒着生命危险，然后把去到哪些地方记下来，后来的话对这个制作这个地图啊，然后福音传给他们啊。去到这个吃人族就是这个宣教的力量。真的，我们看见一代又一代，今天我们有这个福音啊。回到我们再讲我们中国，那这个人你不能不认识他，是谁啊？刚才说马礼逊呢，他是在沿海，在广州。这个人什么好？你们沿海都比较富裕，传过了，我就什么？我去艰苦的地方，我去哪里？我去内地，穿中国的挂袍，留长发，学中国的，学中文容易吗？他就是中国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不是他去一下，他一个月回来了。现在已经多少代在服侍了？神服侍中国了六代，最后面的一代还找了一个中国的媳妇。你们看见他中文讲的不得了，非常好，看过去是鬼佬，讲出来中文比我们讲的好多了。哎，所以你会看见戴德森怎么说？即使我有千万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给中国，其实是给我们的上帝了。所以他把差派到了后面的话，差派宣教士多少啊？建立学校，建立医院，带人信主，这些都是什么？多少外国的基督徒？讲一个我们自己家里的们的哈，这个人是谁？啊？知道是他是谁的，挥挥手。我很生气了。刚才讲那些外国人，你不懂的是这个，这个人也不懂。真的。他那么年轻去到那边，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么难，都拿到博士了，要留在美国留在德国都可以，可是他回来传福音。他爸爸气死了，取了博士学位多光宗耀祖，你回来的话去做牧师，在中国一说到牧师就是穷光蛋，几乎划等号了。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把他博士把他这些荣耀都扔到太平洋去。他是谁？他英文也叫 John， 也叫约翰，是中国的实习约翰。 他的命都拼上了，年纪没多大，比我小多了，都已经去世了，好像一条蜡烛的话两头烧。在1932年的时候，他向主求什么？这是一个支票，对吗？什么支票？不是 Commonwealth Bank， 这是什么 bank？ The Bank of Heaven， 自己做的天国银行支票。他是，你要评论他，他跟葛培尼是并驾齐驱，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中国的施洗约翰。然后他在1932年的时候，1932，他向神求什么？主啊，你给我10万的灵魂。布道，他没有建立自己的教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宗派，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就建立布道团，然后就放了你们，然后为你祷告。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不但在中国各个省市，他去到越南，他去到新加坡，他去到马来西亚，他去到印尼，他去到香港，各个地方布道。而且现在很多人去一地就看到这个人，他梳的头发也很有型，是吗？所以你不认识他，说不过去。你看到这个人，而且还是福建人、莆田人，你看到他这个德行，看过去什么很不起眼，什么？他讲的时候就讲罪，他讲的时候一讲下来的时候，衣服都是湿透了。一讲下来的时候，很多人流泪痛哭，就在上面什么？不是那个印他呀，信耶稣好了，没有他就死在这罪。然后他经常就用一个什么棺材呀，讲道时道具就是棺材呀。就是告诉你，你就是在这里的料，这个就讲出来，就是讲罪了。不是像现在，哎呀，都是这罪，信耶稣吧，你不信啊？今天再给你机会，我再唱副歌，再唱一遍，对吧？没有，他就是讲罪。圣灵在那边动工，每一次他开布道会的后面有多少人在那边祷告啊？福音是这样子的，福音是白白的，但是不是廉价的。啊，我真的感谢主啊！我们在自己的，他说我所以得到能力，是因为我常常悔改，向神向人认罪。你知道这个他在这个是用什么经文吗？支票上面 ，My God shall supply all your needs, all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in Christ。这是什么？腓立比书啊，4:19，他抓住什么应许啊？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我求的是上帝的荣耀。主啊，你我就这样，我他其实身体很差，你知道吗？他有一个病的话，到死的为止神都没医治他。他常常为人祷告，一祷告有人都死里复活都有啊，什么病都没有。但是他自己的话，神给他留下一样的痢疾啊，那种痛苦，提醒他不要骄傲。神，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啊！后面还有一节经文，这个是什么经文？诗篇119:89说到：“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真的，我们求主，他说什么？他有很多很多，他讲的，他的后来后人的话把他记下来。他说：“没有什么恩典不是出于宝血，没有什么丰富不在基督里面享受。”真是他认识恩典，没有什么恩典不是出于宝血，没有什么丰富不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看重祷告，他说不靠势力，不靠口才，只要跪着与神同行，看神自己动工。所以他没去一个地方，他肯定是什么一直祷告。他出去的时候，哇，都是一整排一整排哗啦哗啦，那个悔改信徒、真信徒流泪痛哭，泪中的那个，我们真的跟着一想起这些，我们真是很羞愧。然后呢，一个的那个生命被改变出来。有一个姐妹叫做林秀杰姐妹，她现在已经被主接受。她说她以前不渴慕主，从来不读圣经，也不爱惜人的灵魂，也不传福音，也不懂得祷告。但是后面的话被 改变过来出来，哇，那种对主的热切，对灵魂的迫切。你知道我们已经过世的那个王永信牧师也是非常非常受他的影响，他说我每一次想起当时的情景，一种火热的感觉从心里面浮起，我更忍不住的用这个世代发出深沉的呼求，说主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那样的复兴，什么时候才能够兴起你大能的仆人来，你的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奉兴起来，广大的人群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救恩之乐。今天我们在预备都没有浪费，有一天神差你出去的时候，你会想到你50年以前，你会想到你会在南半球福音传遍，以前想到的不可能，现在一切都有可能。你说我不会讲英文，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以后讲特棒的英文，他要去宣教，是这样子传出去的。所以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有好的榜样，我们影响我们的后一代，我们影响我们的孙子，我们影响的那果效多大呀！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耶稣讲的不会错的，是吗？神的话安定在天，今天不一定说你自己要出现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但是我们在预备啊，上帝有一天呼召我们就出发了。不见得你今天在坐在这里永远就在这里，不见得，我们生命是他的，对吗，弟兄跟姐妹？所以宣教友里面我们彼此分享，对，我们现在 Pastor 还做了很少，跟主那个宣教的大使命做了很少，但是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当主耶稣说他所做的事信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我们可以怎么做更大的事？刚才已经说了，稳固一下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信什么？你信神也当信我，信耶稣。你如果不信的话，也应当因他所做的事，信他的话，信他所做的事。他为什么说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讲到他的合一啊。你不要以为主耶稣走了然后他就不管我们，没有，他在合一，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在父里面的合一，三位一体真实的合一，有信有望。说到什么？门徒他们都很绝望，都很忧愁啊，他把我们眼光就移到天上，在我父那里有很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我去预备地方是必来，有一天的话我必定来带你们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啊，那是天上永恒的归宿，荣耀的归宿。有爱，爱什么？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那人就是爱我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话，人就看出你们是属我，是属他的门徒了。今天人为什么可以信主呢？来是看我们生命啊。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是，耶稣赐下三个应许，什么应许呢？三个应许。第一个，更大的圣功，是吗？第二个什么？你们如今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了，教父因儿子祷告蒙允。最后更最大的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宝惠是要赐给我们。那今天我要做什么？我们再回过头再想那一个信我的人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们是要合乎宗道。今天我要做什么？福音要传到地极，对吗？我在哪里？一面你说哦，我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然后我就自鸣得意，还是说主啊，其实是你在做，只不过我是你的器皿，我不过你是管道，我要自鸣，有没有这个矛盾的？一面两体啊，一体两面，有没有？一面我要自鸣， 一面也会看见哇，他是他在做，我做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恩典能力给我，自知自明，我自己做不了。不要因为说耶稣我可以做比你更大的事，我就自鸣得意，我要知道说这全是恩典。再一个，圣父甚至圣灵都在那边，他是宣教的主。当我们愿意，马太福音第28章，他说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门徒的时候，凡他所吩咐我们都去教训，并且奉主的名的话给他们施洗的话，后面说什么，他就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需要靠这个三一的真神，自始至终，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他，我们什么时候就断了。不但是自始至终，我们也要主啊，我在这里，虽然我真的不配，就好像神要用那个威廉·凯瑞，他以前谁知道他可以翻转印度，他是一个鞋匠的学徒，他自告奋勇，主啊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请使用我。别小看我们每一个，没有一个在主眼里的话是无用的。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在为主做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凭你的旨意行，不是凭我的旨意。